我不晓得其他的宗教是怎么想的。各位基督徒，我想很多基督徒对信上帝来讲，那么上帝，我们也诚实说，包括我这个牧师，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恐怕跟很多人不是那么亲密，可能还不如慈济的或者是拜佛的他们跟他们的神那么亲密，我们可能没有那么亲密。通常我们找神的时候，大概神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不是随时啊。当我们在患难中、在艰难中的时候，困难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跟他，我们会寻求他，这也不是坏事。但是我们很希望从圣经来看，我们能够了解神跟我们的关系是更丰富、更紧密的。我们的神比其他宗教的神，当然对不起，我就直接说了，如果冒犯各位请原谅。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而我们的神，圣经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让我们知道、认识跟这位上帝比较亲密、完全的一个关系。譬如说，我们的主导文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我们所信的是天上的父，是为生我们、造我们、养我们、供应我们、教导我们的父亲啊。这个是神，是我们的天父，这些都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也就是说，要我们知道那个天父给我们的观念是，我们像神，我们是他生的，是他造的，被他养育的，倒不要把他想成我们人间的父亲的一切。因为我们的神不像人间的父亲，会过去有限制。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也不是像人间一样以为天上还有一个天母，天母在士林的旁边啊。那么我们有天父并没有天母，这是一个形容的。我们像他，因为父亲跟儿子是像的。我们被他爱，因为父亲是照顾儿子的。我们继承产业，因为儿子继承父亲的产业。我们被他在每件事上眷顾。但是我们也记得希伯来书说，人间的父亲都是随己意随便管教子女的，这我们常常也是如此，并不是真是出自爱和智慧。但是万灵的父管教我们，都是出于爱，都是出于恩典。好，神是我们的父，而我们刚刚唱你是我的主，他也是我们的主人，他是我们的主。那这个名词呢，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因为我们在人间有主，所以我们想到我们真正主是上帝。当我们讲到神是我们的主的时候，当然就是他有权柄，他有权威，他掌管我们一切，我们应该听他的。甚至如果我们用当时罗马人的观念那个背景来讲的话，他是主，我们是奴隶。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那个仆人那个字的意思，那个字的原文也可以把它翻成奴隶，就表示我们是完全属他的，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都属他的。圣经也讲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羊，他是牧羊人。这我们就比较不太容易了解了，因为现在已经脱离了畜牧时代。那么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神是牧者，我们是羊的时候，表示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是脆弱的，有狼会吃我们，危险，我们是愚蠢的，容易迷路，找不到吃的，我们是愚蠢，不太会保护自己，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牧人引路，带领我们到可以安歇的水边，到青草地上。牧羊人照顾羊群，表示我们是危险的，需要常常依靠上帝。但是不管我们刚讲我们所信的神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牧人，都表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跟他的关系以后能够更密切一点。那不只是这些，圣经上也有用植物来讲，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它是葡萄树，那表示我们不能离开它，我们的养分生命来自它。圣经上也有讲，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朋友啊，这一点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多领受，是一个朋友。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是可以倾心吐意的对象，是可以哭泣哀伤的对象。而且这个朋友是不是不能解决我们问题的，是了解我们，是爱我们的。在中文里面，朋友之间的情谊 大概只能用友谊这个字了。但是在圣经里面，各位可能也知道，爱不是只有情爱，爱不是只有男女之间的，那么爱包括夫妻之间的，爱也包括有朋友之间的。那么有人用那个 filial 那个字，就说是朋友之间，也就是友谊也是爱的一种。我们跟上帝是朋友，是甚至有一点是平等互惠的。今天我在讲奉献的时候，可能你会想得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是夫妻，你说奉献跟夫妻有什么关系？有，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然后下面呢，哎呀，我们这里有小朋友，没有关系哈，没关系啊，因为下面讲的有一点色情，没有，我当然都敢讲哈。大概你很难想象，圣经会这样描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或者说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各位，我刚讲的前面都不是我讲的重点，我只是提一下，但是我希望各位能记得，或者说能够有个印象，我们跟神是父子的关系，或父女的关系，或母女的关系，或母子的关系，那里面的意义我不再重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主和仆的关系，还有王和臣民的关系，这我刚才已经没有讲了。我们关系是朋友的关系，我们的关系其实也有军队的元帅和士兵的关系，这我们是基督精兵，他是我们的元帅，我们跟他的关系也有是勉强可以说他是一个运动场上的裁判，我们是赛跑的运动员，这我们也不去在这里讲。就是其实圣经用了很多，我想可能不下十几种的那个 metaphor 来描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为要让我们在生活中每个层面、每个年龄、每个状况、失业、就业、结婚、高兴、悲哀，都有那个亲密的关系，都能够全然的完全依靠他。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有一个关系，就是我们始终是罪人，他是赦免我们的。这个关系看起来也不是很好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是好像欠债的人，上帝是债主。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人欠过债，很不幸的说我们会有人有，我们可能欠银行的钱，可能我们因为失业了我们付不出房屋的贷款，可能我们是商人，我们借了一笔钱然后那笔钱还不了，在台湾或在中国大陆我不知道，起码在台湾我们教会也有，包括台湾有的行业，有的是在躲债的情形下，有的是追债的时候会有很可怕的事，黑道讨债的时候甚至会威胁到你的人生。那如果上帝是我们的债主，我们是欠债的人，当然这也包括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上帝是免去我们债的。这些在主导文里有些都有提到，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导文里有讲免我们的债，我们是欠了上帝的钱的。而且我说这个比喻可能大家听起来不是很好听，但是圣经都希望是正面的，包括就是我们每天有一个观念，哎呦，债主就在我家，但这个债主呢是免我们债的。我们每天都欠了神的钱，而神每天都赦免我们。各位，我再一次说我们不喜欢这个观念，我想我们中国人尤其不喜欢这个观念，我们不喜欢欠钱，我们也不喜欢欠债欠钱的时候那个债主天天住在我家，但是我们应该很喜欢一个观念，就是我欠了，我真的欠了，但是他每天就跟耶稣在马太福音讲的那个比喻一样，他每天就免了我们1000万的欠债。当然这不是表示你每天可以借1000万去花哈，就是他很大方的赦免了我们。这个观念不是要我们基督徒觉得天天都在欠债的状况中，那是不健康的，但是这观念的确是要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态，每天我们都被上帝赦免。 基督徒是非常感恩的，我们被上帝照顾，我们被上帝带领，我们被上帝引导，不管在什么状况中。我今天看到朱弟兄，我也很高兴，昨天去拜访他。那么虽然他的病我去年看到，就我知道是很难过的，我们也不希望碰到这些事情。在教会里面这两天我又再一次被牧师提醒，我们也一起祷告，有的孩子有病，有的年轻人有病，有的长辈有病，那么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医治者。但是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每天想到神对我们的医治拯救，而我们每天也都有艰难，而我们在被主医治被主拯救的时候，我们也都想到我们每天有对主的亏欠。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有个特点的，虽然我们常常没有，就我们应该有个特点，就是神我的父给我的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我有点像浪子一样，把主给我丰富的恩典没有恰当的使用。你说我是非常恰当使用金钱的，我也是非常恰当使用时间的。我们当中中国人不管是从哪里来的，恐怕都有这种很自律的人。但是各位，你再自律，你再会约束自己的言语行为，你再是规规矩矩的做人，这个对天对地啊，这我们中国人说养不负天，福不亏地啊，我们是非常的正直的。如果我们没有在每天每个时候我们对上帝有感谢依靠的态度，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也亏欠神给我们的恩典。神要我们在一个被神眷顾的情形下，尤其在罪恶的世界被赦免被拯救的情形下，常常有感恩，而且因为知道自己的亏欠被赦免，有一个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非常重要或最重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就是我实在是不配得到这些好处。不过这些仍然是我的导论，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还是讲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这也很多很丰富的。但是有一点，那就是哎呦，我看一下现在行业里面好像没有这一种。如果直接照我今天要引的经文，我先读一下，看看你们能不能猜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啊。是以弗所书第5章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这个把教会洗净，就是把教会里每个弟兄姐妹洗净，把他的每个儿女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上帝跟我们的关系这真是变得很色情了哈。上帝是一个马萨举女郎，他是洗脚妇，各位不知道懂不懂洗脚妇，这是一个色情行业的，就帮男人洗脚的。听说这行业现在在中国大陆相当的普遍。那你当然知道，不管在台湾在大陆，所谓洗脚或者帮你洗手，一定不只是洗脚和手，就是可能是洗全身哈。各位，你但从来没有想过耶稣是替我们洗澡的。你再想一想，洗脚妇其实圣经里几乎有这个名词。你记得耶稣在应该是最后的晚餐那个晚上，耶稣吃完饭就去替门徒洗脚。那么他洗脚的时候，他有跟门徒讲，如果我不洗你，你就跟我无关了，因为彼得本来拒绝这个事。所以各位，我希望你的想象力能够丰富一点，灵活一点。每天耶稣是帮你洗澡的，因为彼得后，当耶稣说了我如果不洗你，你就跟我无关了，彼得很大胆，那就不要只洗脚，全身都要洗，每个地方都要洗。我的儿子也真是，也是时间飞快哈，去年还是单身，但是老二呢现在已经做爸爸了。那么他是每天很快乐的事情就是替女儿洗澡。 这我妈妈90岁了，那我们的她的看护，因为她年纪大，她的看护呢前一阵要回家办理丧事，所以有一段时间不在，那我们就要找照顾她的人。那有的因为临时找不太好找，就我弟弟跟他住，或有一段时间跟他住，就会一个礼拜有2天住在一起。我弟弟就说：“妈妈，我什么都可以照顾，就是我不能替他洗澡。”那我听过一个人讲：“不能替妈妈洗澡，哎呦，你都是他生下来的，还有什么不能替他洗？”各位，我讲的好像有一点不太雅了哈，就是可能我们很少想到这个事情。耶稣替我们洗澡，耶稣替我们洗脚，这里讲把教会洗净，你通常想到这些就是一个 cleaner 嘛，耶稣是一个 cleaner。 各位，所有的我刚刚讲的，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或者三位一体，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是我们的创造者，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管理者，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元帅，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的医治者，是我们的医生，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债权人，又是免我们债的，也是我们的，你可以说是恩主 benefactor。 就这些都是神跟我们关系非常密切的地方，不管是严厉的或者轻松的，都是要我们跟他有一个更密切、更友善、更不可分离的这个关系。那现在我讲，他每天都来洁净我们，都来替我们洗澡啊。好，各位小朋友也可以听，没有关系啊。我们先有一点婚前辅导，虽然现在稍微早了一点哈。我也听过就是婚前辅导里面有讲到说，夫妻要彼此相爱，可以互相的洗澡啊。各位，你大家都懂我在讲什么，可能你懂，也可能说哎呦，老夫老妻了啊。还有我刚刚讲替女儿洗澡，替母亲洗澡，这我们都会觉得有点不雅，但是其实圣经非常强调这个地方。这一段以弗所书第5章26节27节的这一段话，那么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可是我一点都没有乱讲哎，这段经文你们要用水借着道，你们听的时候就是哦想到是洗礼，可是这段经文最常出现的的确是对夫妻的勉励。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5章22节开始讲，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果严格说来，我们看这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5章从22节一直到33节，大概几乎是每一个婚礼读的都是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很清楚讲，当他讲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然后讲到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的时候，他很清楚的讲，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教基督和教会说的，我是指着基督徒和基督说的。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常常说的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基本上那段经文不是在讲夫妻的关系，基本上是在讲到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基本上不是在讲到，虽然可以也应当用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基本上是在讲到教会跟基督亲密的关系。也就是各位，这就是听起来很肉麻，但是我真希望我们跟主有这种亲密的关系，就是每天我们都请我们的丈夫，我们的主替我们洗澡，把我们洗干净。这个替我们洗澡把我们洗干净干嘛呢？把我们洗干净，这个有一点变成我需要用几乎是神话故事来讲了。中世纪有个人，很多基督徒也都知道这个人，传说也非常多， 就是圣法兰西斯啊，就他有很多的爱的行为，我们很羡慕。那么有一个他的故事，就是这些故事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们也听了很受感动，所以可能都是有造就性的。但是不管是不是真的，应用在我们主耶稣身上都非常恰当。圣法兰西斯是很有爱心的人，他和他的门徒呢，生活里面就是去服务人的，服务众人的。那包括那个时候服务众人，特别是服务穷人，那么他们为穷人吃啊，穿啊，就是服务他们。那么有一次，就是在中世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相当多的麻风病人。麻风病人，今天恐怕已经很难想象什么是麻风病人了。我们台湾在淡水附近有个乐山疗养院，乐山疗养院呢是在日据时代英国的宣教士办的一个麻风病院。这真是也是很稀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有爱心的宣教士。这有爱心的宣教士，他和他妻子来到台湾，做很多工作。我忘记他，反正我忘记他是跟哪些宣教士在一起的，因为台湾大家长老会应该都知道这些宣教士的名字。他在乐山那里盖了乐山疗养院，盖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碰到居民抗议，不是钉子户，也不是反服贸，也不是反核电。但是群情愤怒抗议，不准他盖这个乐山疗养院，因为哎呀，说起来也是很难过，也是很迷信，也是很落后。我们台湾同胞呢，知识并不发达，并不知道麻风病其实不会传染的。那更严重的是，对不起，是我们同胞，当我们不认识主的爱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同胞当中长大麻风的毫无同情心。一点没有同情心。当一个洋鬼子夫妻来到台湾要来服侍这些麻风病人的时候，他们还不准别人对他们有爱心，因为他们觉得麻风病人到我们这里会把我们这里风水破坏啊，或者是肮脏啊，或者就是抗议，还要杀他打他，是日本人派军队来保护了，那个地方后来才安宁下来了。他照顾那个麻风病人非常有爱心。他们原来就在服侍，很辛苦的服侍，但照顾麻风病人的时候，他就跟他太太有个协议，他说我们是把这些人当我们的孩子，我们是没有时间再做别的事，所以亲爱的，我把你的子宫切掉，保证我们自己不会有孩子。我不记得，我只看过这个见证，我不记得是他太太提出的还是他提出的，反正夫妻一致同意，这个做妻子就把他的子宫被摘掉了，就他们专心的照顾这些孩子，照顾这些病人。那后来他可能是加拿大人，我忘记了。后来是二次大战以后，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跟日本也宣战，所以他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了。驱逐出境，他还是依依不舍的跟这些病人离开，分别。那么走前后来还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其中的一个童工。当大战完了以后，他又立刻回到这个地方，也是回乐山疗养院，就照顾这些病人。他是一直照顾到他有一次回国募款述职的时候，坐船，他坐的还是三等舱，坐三等舱，后来被船长知道这是一个世界有名的麻风病医生，把他升到头等舱，但是他得了盲肠炎，后来他知道他非死不可，一定会死在船上，没有什么治疗设备，好像是到了横滨，他就有一个遗言说最后要把他葬在台湾，葬在淡水这边。这是这位，我现在一下好像叫马雅各还是叫什么，一个宣教士。我说的意思其实只要讲一件事情，就是麻风病从中世纪甚至从圣经旧约开始 得麻风病，可能就跟现在，可能还更严重一点，跟得艾滋一样，是一个很被看不起的一个疾病，是很痛苦的疾病，然后又非常需要同情，又被看不起。麻风病人不可以走在街上，麻风病人如果一旦走在街上，他都要喊，离开我，离开我，我是长大麻风的，我是肮脏的。各位，你们生病了，我们生病了，我们需要人的同情，我们还在那喊，离开我，离开我，我是带菌体，不要到我身边，这很难过的。就是一直都有这样情形，在中世纪也是这样，小孩子看了也要喊打的。那圣法兰西斯他们有一次就接了一个麻风病人，这麻风病人，这些人都是受伤害的，受歧视的，受虐待的，所以他们心态很不正常，就这个人脾气非常坏。那圣法兰西斯的学生每个都很有爱心，但他们没有办法照顾他，也拒绝照顾了，到最后他脾气太坏了，就后来都跟老师说，这个人我们没办法照顾，把他赶走好了。那圣法兰西斯说，啊，我来照顾。那么他就来照顾这个脾气甚坏、全身长疮流脓的一个长大麻风的。他说，你这么容易生气，这么愤世嫉俗，这么不高兴啊，有没有什么事可以叫你高兴一点？我能不能做一件事叫你快乐一点，叫你不生气？你有没有什么很想要人家替你做的事？他说，哦，如果有人能够替我舒舒服服的洗一个热水澡，我会很高兴。哦，圣法兰西说，这容易，我帮你洗。各位，我刚刚讲替夫妻彼此洗澡，我刚刚讲替女儿洗澡，替母亲洗澡。母亲与我们有养育之恩，小孩子我觉得很可爱，替他洗澡。一个麻风病人又脏又臭，身上屎啊尿啊都有的，哦，这很不容易。但圣法兰西斯就非常乐意的来替他洗澡。下面就是传说的故事了，他从头开始替他洗。故事是说，他的手，这个热水打好了，开始替他洗头的时候，从头开始洗到脚，他手碰到的地方就好了。所以这就像那个电影里面一样，像美女与野兽一样，哦，变了，他手碰到的地方皮肤就好了，就光滑。洗完了，那个人不是干净了，而且是痊愈了，不是痊愈了，而且圣洁没有瑕疵了，他的心因为被上帝的爱的感动也被洁净了。这是神话，这是传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绝对相信神能做这样的事，耶稣说一句话就把长大麻风的医好。不过圣经就用这个来描述我们基督徒，或者说不是一个基督徒，整个教会，我们是被基督洗净的。我再一次回到我刚刚所讲的，我们是被上帝创造的，我们是被上帝管理的，我们是被上帝训练教导的，我们像运动员，我们像士兵，我们像战士，我们像羊群，我们是被他保护的。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我们最常讲的，我们是罪人被他赦免的，我们是罪人被他洁净的，我们是肮脏污秽欠债的，被他赦免，被他洁净，而且变成美的无比。这一幕，耶稣或者上帝借着耶稣，借着水，借着道，借着上帝的话，来把他的儿女洗干净，其实不是只有在以弗所书有讲，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讲。我不记得我上次来有没有提这个，我好像有提。那么 下面这一段真的是说起来是可能是圣经里面最儿童不宜的一段，不过因为这是神的话，也是造就我们每个人的，我就跟以弗所书一起配合着来讲。好，各位，还是圣经用很多的 metaphor， 用很多的名喻、暗喻、比喻来让我们思想我们跟上帝的亲密的、美好的、又敬畏的、永恒的那个关系。他是主，我们是仆；他是神，我们是受造物；他是父，我们是子；他是王，我们是臣民；他是朋友，我们是朋友；他是老板，我们是运动员；他是医生，我们是被医治者；他是牧羊人，我们是羊；他是我们的丈夫。可是这个丈夫呢，在以西结书十一章讲到说，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这样的。各位，这当然都是一个比方，所以你不能太照字面来讲。以色列像什么？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像什么？也就是教会像什么？也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像什么？好，我们有的时候，我再一次说，有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迷路的羊，我们是一个迷失的，我们是失落的一块钱啊，我们是浪子，我们是不认识上帝的，等等，我们有很多的描述方式。在以西结书十六章讲，我们是一个弃婴，是一个女婴，是一个弃婴，被丢在路旁。也就是从圣经来讲，这个世界包括世人，包括你我每个人，我们是因为离弃了上帝，我们是没有人要的。好了，当然我知道各位，我这样说都冒犯各位了。你能够来到美国，你能够来到美国的 Oregon 的 Portland， 然后在 Intel， 在 Nike， 在 whatever ABCD 到 Z 的哪一个公司， You are something， yeah， 对不对？你一定是很了不起的，很聪明的。是的，我想我们也都有踌躇满志的时候，我们也都有天上地下都要向我让位的啊，那个得意的时候。但是我们也有被 lay off 的时候，我们也有老的时候，我们也有退休的时候，我们也有记性不好的时候，我们也有像我现在，我真的很希望我将来大的时候，我希望我对我的妈妈是充满了爱的。当然这里有自私的成分，希望我儿子看到将来如果我大小便在身上的时候，他不会说臭死了，他会哦，好香哦，我帮你洗干净。这些都是叫我们失去自尊的时候，各位都有。当人慢慢老，慢慢被这个世界遗忘的时候，每一个年龄，所以教会是对所有人开放的。所以如果你能在健康年轻有为的时候，包括我们的 youth， 包括我们的 children， 他们都是天之骄子，因为他们最少都有你们这些老爸老妈在那里伺候，伺候的好好的，伺候不好的话，就像刚才我们的主席都要先报告，如果你有什么 children 可以送到那边去，先送去，免得他不耐烦不高兴，我们都要好好伺候他们。我希望，因为耶稣也是这样讲的，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当我们在年轻年幼得意强壮美丽 pianist， 是我们是什么 piano competition 第一名，我们是 AP course 的 straight A plus student， 我们是申请到哈佛耶鲁都申请到的，我们能够也被圣灵光照看到，包括小孩子，包括 children 能看到我是肮脏污秽没有人要的。对，你可能在你的人生里有十年，可能有二十年，可能你是 Bill Gates 有三十年，有四十年，好嘛，你有八十年九十年通通是被人仰望的，被人尊重的。但当死亡临到你的时候，你是被丢弃的。每个人如果能早一点看到这里而依靠上帝就好了。 以西结书十六章说，每一个人，包括被上帝拣选的教会，或者就以色列就是教会，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集合。他形容，他不是形容我们是失去的羊，不是我们是迷路的羊或失去的钱或者是浪子，他不是形容我们是罪犯，他不是形容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他形容我们是一个被丢弃的女婴。我们被丢弃的女婴，没有人要，没有一个人怜悯你，没有一个人可怜你。各位，这跟麻风病人一样，这跟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的女婴也是如此，包括乡下地方，我们中国印度都有这种重男轻女的时候，当家里养不起的时候，女婴常常就丢到那个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教堂的外面，等着这些善心的人来收养他们，或者是有残疾的、有残障的，这些都是我必须希望很谦卑，但是也很荣耀的说，教会2000年来常常就做这个事，就是收养这些残疾的，这些鳏寡孤独的孤儿院或者是教养院的这些照顾者。我在今年去过台中的惠民学校，我小的时候就有的时候跟着教会去孤儿院啊，这些慈善机构，这惠民学校是我觉得我去过的慈善机构最好的一个，因为那个校长是真是非常好的基督徒。各位，我去这些孤儿院去过，我也知道，就跟你们看到 Charles Dickens 的那些小说一样，常常这些慈善机构是基督教开始的，但当人对上帝的信仰慢慢失去了以后，就变敛财的机构，甚至虐待小孩的机构。这是我们基督徒也需要常常反省的，是有这危险。这个学校非常的好，这学校本来是惠民嘛，就是本来是对视障的人特别照顾的，但因为他办得很好，后来就那个多重障碍的就都送来了。那本来是收小孩子的，因为办得好，而且收的这些院童里面很多是因为家里太穷了，或者是根本是无家可归的，父不详的，然后母亲很早就死掉的，然后或者是父亲醉酒啊什么自杀的，这些都有。各位，我在教会我也碰到这种情形，我碰到就碰到包括父亲是酗酒的，然后会对女儿 abuse 的，然后后来上吊自杀的。各位，这女孩子就得了精神病，这些在教会里都碰得到，事实上在我们生活中也都碰得到。那这些孩子来了，后来也是无家可归，所以那个惠民学校原来是收中学生中学年龄的，后来就是到大学的年龄。事实上我去他们那学校办得很好，已经有的无家可归的30几岁仍然在那个学校，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政府当然也支持这个学校，因为他办得很好，就是主要是校长是很好的基督徒，然后这个训导主任啊什么都是很爱主。怎么知道他们是很好的基督徒呢？因为他们请我去讲道啊，对不起，不是我也是，我很感动啊，因为他们说老师学生都需要上帝的道，要用水借着道，他让他们听到。哎呀，我实在没有这个信心哎。当我去了以后，我看那些学生的情形，我没有这个信心，但是我也就去了，我也就感谢主。我没有那个信心，因为从早上9点钟到下午5点钟，总共要长6个钟头。各位，6个钟头对你们来讲都是疲劳轰炸嘛，对不对？讲6个钟头怎么听得进去？正常人都不正常了，何况那些不正常的小孩子。各位，那时候我讲到很困难，但是也很感动的。我讲到的时候会有人站起来一跳，因为他不知道什么障碍，情绪障碍。那么他们有的是从别的机构送来的，别的机构没有办法管他们，有的真的是用铁链拴起来的，所以他是不正常的，所以他能够跳一跳，就有的时候会突然跳一跳，突然叫一叫，然后有的时候要上厕所，整排的人就站起来，因为他们上厕所也需要那个叫教导保护的人员带他们，那都是24小时照顾他们的。 那绝大多数都是年轻的女孩子，而且大很多是原住民，因为他们体力比较好，他们要照顾有些这些男性，带他们上厕所、洗澡等等。吃饭我也跟他们一起吃，有的也是要喂饭的，不是只有看不见，有的听不见，然后很多是情绪障碍。但你如果知道他们是被伤害的、被羞辱的，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长大麻风一样，你自己已经有病了，已经很脏了，已经很无助了，然后你还要常常不断的对世人宣告来侮辱你自己，离开我，我是肮脏的，这个世界实在是很残酷。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上帝就设立了教会，让教会蒙恩，使教会也能恩待那些需要怜悯的人。就我在那里讲了一天的课，心里非常感动。我也不知道那些孩子能听多少，那所谓孩子是从十一二岁一直到三十几岁，大概有上百个，还有包括这些教保员还有老师。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只是这些事情是很伟大的事情，但是如果基督徒不是常常被圣灵提醒光照，就是我以前、我现在、我将来也仍然是他们中间的一份子。各位，你爱人会姿态很高，英文叫 condescending， 降贵于尊。接来时我对你很好，我看过很多帮助弱小者的人都有这种态度，好像他去帮助一下是施恩主，多么了不起。我们基督徒不断强调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每天都需要主的赦免和怜悯，使我们在可能是捐亿万金钱设立孤儿院，可能天天替人洗澡的，我们谦谦卑卑的，主啊，谢谢你洁净我，这样我们爱人才有基础。所以圣经里提醒以色列这个选民，也是提醒我们教会这个被拣选的，教会和以色列没有分别，都是被神拣选的，都是弱小者，都是肮脏者，都是污秽者。神拣选了世上愚拙、弱小、软弱、肮脏的，为要叫那些强壮的羞愧，因为没有强壮的人自以为强壮，就是瞎眼了。他提醒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各位，每一个国家民族，包括你在看，除了我想以色列和教会，每一个国家民族，我们是炎黄子孙。上帝做人的时候，做白人从烤箱拿出来的时候太早了，所以白白的；做黑人放太久了，所以焦焦的。我们黄种人烤得刚刚好啊，好像 spare rib 一样。每一个国家民族都会说我们是最伟大的，我们是最了不起的。各位，只有基督徒，只有基督徒和以色列人清楚告诉你，包括很多基督徒都会在这些事上跌倒，为什么圣经把我们列祖的事情，把雅各、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人这些丢脸的、这些下流的，把大卫通奸的这些事情写出来，为什么？ First of all, it's a fact. 圣经要我们每个人，各位包括我们基督徒，面对现实。我们不是没有罪的，我们是污秽的，我们是没有盼望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在没有盼望的时候，因为上帝奇妙的爱，我们有了盼望，我们得了拯救。罗马书第四章吧，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各位，我知道你们都是很能干的人，我知道你们都是很会读书、很优秀、很聪明的人。但是你总有，不管你怎么优秀，在最优秀的人当中，有的时候还是会被比下去，或者不管比不比下去。我们如果能看到我们的上帝是怜悯罪人，是恩待罪人，而且是洁净罪人的，我们就有福了。好，以色列是个女婴被丢在路上，没有人要。你可以把这个被丢弃的女婴想成被丢弃的残障的、残疾的、父母养不起的、肮脏的、有先天疾病的， 或者是，哎呦，我真是也很难想象。各位知道我们中国近代的文学文坛上的才女张爱玲，张爱玲写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小团圆》里面，就写她堕胎，而这个你在现在的世上还可以看到，她就把那女婴堕胎是堕到抽水马桶 flushing 下去。你想到那个女婴就像我们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被丢在路旁，没有人爱，没有人洁净她，没有用布裹她，没有撒盐在她身上，这是一个喜悦的仪式。圣经用很多的方式来讲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在这里用一个男人走过去。第六节，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这句话是可能原文是非常简洁，把它表达出来就是，虽然你全身都是雪，但是活下去，孩子，你活下去，就是仍可存活，应该是一个命令句或者一个起始句，不是一个叙述句。活下去，然后这活下去是上帝捡起了这个女婴，然后开始养她。对不起，下面是很刺激的字眼。第七节，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型，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我。就提一下好了，这里讲到你长到你人在雪中，第一次见他在雪中，那是母体身上的雪，这次的雪应该是指这个女孩子成熟了，是精雪。头发是指 hair， 是指体毛，你长大了。各位，上帝用一个非常色情的情色的方式来表达神对我们的恩典，神养我们有父子之情，神也爱我们有夫妻之情，而且是很奇怪的一个爱，就是不是我们美好，我们并不美好，但是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就讲，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始终没有美好的时候，神就把他的爱加给我们，而且这个爱就让我们美好起来了。各位，愿教会每个弟兄姐妹常常多从神的道，从圣灵中认识神的爱，这是医治一切的，这是治疗一切的。上帝爱的手用水借着道，其实水和道都是指着他的恩典，都是指着他的话，都是指着他的圣灵把我们洁净。那个洁净就又回到刚才圣法兰西斯了，但是这里如果用以弗所书来讲的话，那个洁净就是，对不起各位，不是冒犯任何人，一个又老因为有皱纹，对不起啊，又丑又病，又老又丑又病的一个女人，没有人要。我们每个人都像这样，教会也像这样，又老又丑又病。当上帝用水和道去替这个又老又丑又病的人洗澡的时候，他洗过的地方，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太太就变成十八岁的妙龄女郎了。听过这个笑话吗？有个美容院的广告，千万不要从本美容院出来的女人调情，她可能是你祖母。我们本来又老又丑又病，你可以继续加上去，我们罪恶多，我们脾气不好，我们难跟人相处，我们自己都讨厌我们自己。 但是因为上帝的爱洁净了我们，我们就变成又美又年轻又健康。当圣经讲到说上帝把我们洁净不配的时候，不管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或者是很可能它的背景是以西结书第十六章，上帝洁净了我们，上帝越洁净我们就越爱我们。愿耶和华喜悦他手所造的。各位，你不一定喜欢你写的程式，你不一定喜欢你所画的画，你不一定喜欢你生的儿女，你不一定喜欢你的产品，但是从创世纪你就可以看到上帝对他的创造物，上帝是说 It is good， 神看是好的。这是基督徒乐观的理由，即使罪恶的世界是这么罪恶，这个罪恶的世界仍然在上帝的管理中，而且原来是上帝所造的，而且是上帝所爱所救的，所以神看是好的。神看你，是我们又老又丑又病，又多罪恶，又污秽，又肮脏，又拙劣。但是上帝拣选了，神拣选了世上愚拙弱小的，神拣选了我们，白白的把恩典加给我们，拯救我们，洁净我们，然后让我们美好，然后给我们天上的产业，然后这都是圣经的形容。各位，神是灵，神不会跟我们结婚的，但是圣经就很不厌其烦的用这个最亲密的关系，夫妻成为一体的这个关系，来表达我们在基督里跟主的联合。他就娶了我们，他就娶了我们，就是刚才以西结书后面有讲的，我没有读了。那么以弗所书这里也有讲，把这个教会圣洁了，洁净以后，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我今天讲奉献，这个献给自己主词是谁？主词可以就是上帝，上帝把自己所做的一个东西给了自己。我真的好喜欢我所造的这个人，我好喜欢我所救的这个教会，我好喜欢每一个我所造的，我所救的，我所赎回来的儿女。上帝爱我们，献给自己。但是这个话的主题，主把他所造的献给自己，文法上可能很通，词义上可能有更另外一个了解也很通，这两个意思应该都有。二十七节可以献给自己，主词可以不必是上帝，主词可以是教会。各位，这就是我更难以启齿，但是我很希望能够表达清，各位能够领受的。这可能姐妹比较能够懂，对不起，我只好用这样的比方了。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特别是指女性，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彻底爱他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身体给他了。我的身体是你的。那么这里可以是教会认识了上帝，认识了上帝的恩典，认识了他的主的恩典。你爱我，我是你的人，我的手，我的脚，我的一切是你的，我把我献给你。其实说起来就是，我说很色情很情色，可是这其实也是最高贵最伟大上帝爱在人身上的结果。我们把自己献给主。各位，不是只是奉献金钱，也不是给一点时间给教会来服侍，甚至也不是被感动然后献身做传道人或宣教士，是每一个基督徒每天每时刻 我们知道自己被主洁净，自己被主爱，自己被主怜悯，不仅是耶稣上帝永恒，就是他对我们的创造，以及他在永恒中对我们的拣选，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而复活，而且是今天每一天的事情。每一天我们都在上帝最高标准下，愿你能够看得到，愿你天天能看得到，你在上帝的最高标准下每天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但这不是叫你每天活在罪恶感中，而是活在谦卑和喜悦中。每天欠了这么多，但是上帝又赦免了，上帝不但赦免了，而且欢喜的在接纳我们，欢喜的在洁净我们，欢喜的在把丰丰富富的恩典赐给我们。就好像那个浪子的比喻一样，浪子的比喻是离家的浪子回来的时候，父亲是欢喜快乐的。那么如果照新约旧约另外一个比喻，就是离弃自己丈夫的荡妇回去的时候，丈夫一点不念旧恶。各位，我知道在现实环境中是妻子不念旧恶的比较多，不念旧恶的迎接你，欢迎你，还是爱你。那这种真爱，这种从上帝来的爱，这种不念旧恶，不数算过去过犯的那个爱，就能感动完梗的心，我们就圣洁没有瑕疵的献给上帝。所以奉献，奉献金钱也好，奉献时间也好，奉献力气也好，给上帝，不要把它想成只是那么一点点。我们希望是神的爱不住激励我们，不住圣灵感动我们，使我们的服事不是嗟来实施的，不是自大的，不是狂傲，不是我给了你什么好处的，而是我蒙了很大的好处。那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第二处的经文，在生命记第二十六章。生命记第二十六章，我从第一节开始读起，各位就听我讲就可以。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各种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哎呀，这段话，当然圣经里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上帝的话，都很奇妙。这段话我觉得跟各位你们的生活惊人的相似。那你可能你是梦中人，你还不知道，你进了，你进去了。当然就历史来讲，以色列原来是在埃及做奴隶，很痛苦，400多年。然后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漫游，很痛苦，没有居所，是大而可怕的旷野，在那里40年。然后神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是那流奶与蜜之地。迦南美地向来只是预表神给他儿女永恒家乡的美好。这永恒家乡的美好，我们常常想到就是天堂，是天堂没有错，但你不能只想到天堂。我们一定要常常被圣经提醒，神给我们的永生，神给我们的祝福，不是死后上天堂才开始的，是我们今天在世界就开始经历的。在世界开始经历的，包括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在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罪恶世界的时候，我们在台北的时候，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在加州的时候，我们将来有一天年老发白的时候，我们在安养院的时候，我们在 我们在复健中心的时候，我们在临终病房、安宁病房的时候，各位，这些都是我们多多少少可能会经历的事情。你不要躲避这些事情，我们都会碰到这些事情，或多或少。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这些事情，我们求主让我们活得很好，求主让我们死得也很平安。但是各位，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神如果让我们这一生像你们这一生目前在这个地方，哎呦，实在太幸福了。我觉得我也很幸福，我们也不要说谁比较幸福，但是都很幸福。我们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就都是很幸福。不过当然我也知道，哎，我们常常是这样，听说有一个这个名校的小学了，贵族学校，就是博瓜瓜所读的那个学校，那么老师出了一个题目叫穷人 poor， 那么有个女孩子就写一篇作文，那女孩子就写了，从前有一个人很穷，他爸爸妈妈很穷，他的家人也都很穷，他住的地方很穷，他的司机很穷，他的厨师很穷，他的管家很穷，他的看护很穷啊！各位，你们就笑了，就是他根本一点都不穷。我看住在 Oregon Portland 的人大概也是好苦哦，哎呦，今天88度，好热，要疯了，哎，好热，跟地狱一样。我们在台湾98度，不知道说什么了。好了，各位，我们不是不可以抱怨，我们不是不可以求尽善尽美，我们不是不可以求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越来越好，但求主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知道数算上帝的恩典。这一点我们也有心理的障碍，因为有的时候数算恩典常常是暴君或者是暴虐的政府要求别人啊，数算这个领导如何如何的好。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在神的光照下，因着上帝的创造，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真能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在这个世上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以后就被放逐，这个在东西，我觉得即使没有基督教，好像人也有这种意识，我们都是 exile， 我们都是被流放的。我们中国的文人都很喜欢画画题字，都会写一个客次美国旧金山，客次客旅，好像这不是我的家，我都是客人。以前看陈之帆写的那个诗根的兰花，这些都是好像我们没有家。是，这其实是一个圣经里的 motif， 圣经里面讲到说，人离开伊甸园，我们就在世上没有家，我们就是流浪的。但是这个流浪在圣经里面又变成一个可以是正面的字眼，正面的字眼就是我们是一个，有两个字，一个是 pilgrim， 中文也没有恰当的字翻译，天路客；另外一个是 sojourner， 客旅。那么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客次，我们在这世界上没有长存的家。但是基督徒是客旅的时候，是表示我们正有一个方向，我们不是在世界上漫游没有目标，我们是往那个永存的家乡去。所以旧约包括在历代志上最后一章，大卫就讲我们在世上是客旅，他正在讲以色列人的祖先包括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做客，和后来在希伯来书11章也讲这些信心的伟人，包括我们今天，我们是客旅。但是我们是客旅，意思是指着我们朝着一个目标走。所有不信主的人，他们没有目标，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不要说人死如灯灭，人活着也像灯灭一样，人活着也没有什么目标，就只好吃喝玩乐了，然后刺激一下，然后就是 no meaning。 你这一类的从存在主义的小说到后现代都是这样，没有意义，人生没有意义，虚空。 虚幻。基督徒没有上帝爱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慨，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为谁辛苦为谁忙，尤其是小孩不听话的时候，老公啊，从来也不听话了，所以从来我们常常就为什么要这样子。当然当时不是说牧师问的时候你都很大声说我愿意的吗？我那时候不晓得啊。我们感谢主，我们总常常有这些艰难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世上虽然是客旅，我们又在做客之地，也我们在应许之地做客，也就是说这仍然是上帝给我们的家。我们有家，我们朝着一个目标走，我们家就是现在的教会啊。各位，我这两天我很希望强调的，我上次来也是，我很希望能够有的一个给各位印象比较深刻的，不只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多多的体会教会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是客旅，我们有家。以色列人到了耶和华所赐你为业之地，那为业之地起码你可以说是波特兰，哦，对，我们有 Vancouver 来的哈。每个地方我们处处无家，处处家，教会就是我的家。我知道教会里有很多叫人不愉快的事，丑恶的事，要我们不想来教会的地时候，我知道很多基督徒也想到说我在家里敬拜上帝还更好，一来教会还气得不得了，还乌烟瘴气，通常这样的人也是把别人气得不得了的人。各位，奇妙的就在这里，不是我们将来死了以后到天堂了，我们都没罪了，在那里每个人都像天使一样，那个地方是天堂，是我们家乡，是我们现在已经蒙了救赎，但是还是有许许多的罪恶、邪恶、虚伪，大的罪、小的罪，大的毛病、小的毛病，在我们自己身上当然就是可爱之处，在别人身上就是可恶之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还是有。但奇妙就是在这些这么多的罪恶当中，神仍然把他的福音、把他的爱传扬出来。所以我是这两天跟林牧师也是交通，我是以前最不喜欢教会，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蒙召以后我都不想到教会，我就是将来做个神学院的老师啊，只是教教书，然后知识分子好像都被人家看中嘛，我们中国有就是比较清高一点，不沾那些肮脏的东西，不沾锅，不是马英九，但是就不沾锅。哎呀，我感谢主，这18年的牧会让我觉得哦，真是非常感恩。这非常感恩里面绝不是天天都是过好日子，很多时候被气死了，当然我气死多少人我也不知道，应该也是不少的。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懂，我相信我能够懂。我太太在美国，我们生两个孩子，是可以说辛苦了，因为我们家里双方家里也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支持，我们自己需要打工，然后我太太也需要打工，尤其主要是她后来要带孩子，生孩子的时候坐月子也等于没有坐，很辛苦，带孩子把她带大也很辛苦。那么前一阵碰到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很家庭环境非常好，她说哎呦，我不要说坐月子了，我做妈妈都做得好幸福，她说好舒服，她家有钱，或者是她先生家也很有钱，所以是有钱人家，她是少奶奶。她说我孩子生下以后就是喂奶不是我喂，换尿布不是我换，洗澡不是我洗，那每天呢她在最乖最好的状况就抱来给我啊，就是这我不知道叫什么奶妈还是什么，是什么女仆还是谁谁谁，就抱来很可爱的时候，睡觉起来的时候我亲亲爱爱抱抱玩玩，然后就拿回去。我没有换过尿布，我没有那么辛苦过，这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各位你不要以为我说这不好，这很好，我们能够幸福是很快乐的事。但是我太太现在我也能体会，虽然我没有生过孩子，这一辈子也不可能了，永远也不可能了，我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我太太生的非常辛苦，因为她是高龄产妇，她生了14个钟头，应该是还没生出来， 这是开了9尺半，就是不出来。那个医生本来要剖腹了，那么我太太就是说，哦，他已经没力气了，他还说，他要自己生。Okay, Esther, I give you the last try. 我也在那 ，literally， 那护士是坐在他的肚子上把他压出来的，差不多是这样。哦，生出来累死他了。然后就是，然后过了两天就要回家了，我再抱一个 baby， 我抱回家干嘛？在这里一天，他差不多在睡觉，就我太太在睡觉，不是 baby 在睡觉，他累死了。然后哎呦，慌张，要喂奶啊，要换尿布啊，都很辛苦。但是每件事，现在想想，那个辛苦真是甜蜜啊。那个帮儿子洗澡换尿布真是甜蜜，就想起来，回想起来很甜蜜。如果没有那个，你的母亲生活实在是太单调了。各位，我相信我们都说得出来这种经验，痛苦后面所结出的果子真是特别甜。就是那个少奶奶型的母亲，我也很感谢主了，她每天就是孩子最好的状况给她十分，她从来没有哄过孩子睡觉过，她从来没有喂奶过，她从来没有换过尿布过，她从来没有烦恼过，但是她也没有在这种痛苦中解决问题，解决了以后的那个快乐。各位，我们在世上生活，不是每个痛苦都马上有甜蜜的果子，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但是我希望我们都信靠我们的主，仰望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的耶稣，仰望赦免我们罪恶、洁净我们的主。他有的时候是洁净的，他一定都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的皱纹在世上，我们的伤痛在世上，我们的罪恶在世上，或者别人的，不是就去的那么干干净净，但是我们能够经历到神赐我们得为业的居住的地方。我这两天在牧师家住的非常舒服，吃的非常好。哇，昨天在智慧家里也是，哇，你们有没有去过他家？没去过，真的要去一去，真是好好看哦。当然他夫人看一眼胜过看他家一万眼啊。我想明年再来去他家一次，所以就在讲这些。各位，每件事，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如果是天天经历主的恩典，信靠主，在那个痛苦中也是有安慰的。就我再一次提朱弟兄，我去看他，我心里得到很大的激励。虽然我记得去年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因为帕金森他也会掉眼泪，谁喜欢有帕金森，但是有主的恩典，也在这里得到鼓励、安慰和忍耐中的盼望。这可能这一辈子等不到完全的医治，但是有盼望，而且有在这种艰辛当中的彼此扶持。就像我刚刚讲的惠民中学，我各位不是每天都是神机骑士，那个人本来躺在，然后耶稣吩咐他起来，啊，我们今天也吩咐你起来，他就起来了，然后我们就感谢赞美主，天天看到这些也不稀奇了。那么我们有的时候根本不是天天看到这些，我在教会里看到，哦，我们教会有脐带绕颈的孩子，现在20几岁，那个母亲是累死了，真是腰酸背痛，而且我想身体的伤害也很多，很多艰难，很多辛苦，父母儿女啊，各位，这是一个罪恶世界，各位，这是一个上帝所爱的罪恶的世界，这是一个我们的理性很多时候看起来莫名其妙不懂为什么的，我们还是求神，我们也不断的求神，我们求神医治，求神拯救，求神赦免，求神洁净，求神美化，我们也感谢主在做这个工作。但是主最重要一定在这个人生做的是让我们现在我们心里就开始尝到主给我们的平安，主给我们喜乐，主给我们的力量，病不一定医好，但是心一定可以得到平安，罪恶不能完全去掉，但是我们每天都可以经历到 被赦免的喜乐。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各位，今天以及每一天，你的脚能够上床，有地方睡，哦，真是很平安。哎，我三天前是在圣地亚哥，我去那里三天，牧师三天不能回家，因为他家是，你们看新闻也知道嘛，失火嘛，就是不能回家，就带一点东西，他就住在教会。我住在旅馆，他住在教会，我都不好意思，要不然牧师要不要来住啊？是又不好意思说我打呼声音很大的。各位都有难处，圣地亚哥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但是我就在那里看到火烧山，我就看到那烟雾弥漫，我就看到那个教会，我去的教会家里有十几个家庭不能回家三天，而且就看到，因为他们在山上的房子可能有的也是很好的，就可能会烧掉。牧师也是说，哦，那第一天那个警察不准他们回家的时候，就警告他们一个钟头以后要撤离的时候，哎，要带什么走啊？要带什么宝贵的东西走啊？要什么留下来？当然老婆留下来，照片带走就可以了。后来牧师说什么都没有带，没有什么不可以被烧掉的。那么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主，主带我们得为业的地方。不管你在波特兰，不管你在做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失业的时候，待业的时候，退休的时候，无聊的时候，每一个时候，我们既在流浪，我们又有得为业的地方。因为我们因着信心，因着神已经叫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而复活，赐下圣灵，先尝到属天的滋味，我们已经有业了。我们已经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哪个时候、哪个阶段，我们这里的男女老少，包括小朋友，我们既还在流浪，又已经得到了。得到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波特兰、 Nike、 Intel 赐你的地上，对那些不是所谓的基督教机构，但那些一样，不管在埃及，不管在旷野，不管在巴比伦，不管在火窑里，不管在狮子坑里，不管在宰相府里，不管是但以理或约瑟，不管是大卫流浪或者所罗门作王，不管在哪个阶段，神给我们，这里讲出手，出手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这是辛苦的第一个果子，辛苦的第一个果子给上帝，因为那是从上帝来的，学习感恩，辛苦的第一个果子给上帝。第二个这个意思，出手的果子给上帝，意思是有盼望，神还会继续给你更丰富更多的。把出手的一有了马上给上帝，学习奉献，学习爱人，学习不要让美善的事等候。美善的事我们常说，哎，等等再做吧，先满足了我的欲望再说，读经等我先把这电影看完再说。我没有说啊，各位，我大概也是看完电影再读经的，只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不断的越来越把主看得重要。你一收到了出收的土产，学习着这样做。我儿子一拿到薪水，我感谢主，我太太是很有爱心的母亲，意思就是很唠叨的母亲了。就我这做爸爸不太喜欢讲话，他就会讲，他就跟儿子讲，第一个叫奉献，马上学习奉献，不管薪水多还少，不管是22K 或者是0.3K 或者是失业，即使你拿失业救济金，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也拿过 food stamp， 那个不是 food stamp， 就是那些食物，我没有绿卡不能拿 food stamp， 但是有一些补助的，一样是感谢，一样也奉献，总学习着不要是你富有的时候才奉献，学习着 你贫穷的时候也奉献，你借，各位这个也不要把它想成是律法。如果你真的有困难，从来不要勉强。但是学习着有个感恩信靠的态度，胜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他这句话讲得很啰嗦，他就可以说去圣殿奉献就好了，但是他说去耶和华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也就是一个教会如果不是高举神的名就不是教会了。一个教会如果不是神的居所，各位，上帝睡在这里，上帝住在这里，上帝是跟我们同吃同喝同睡的，所以不只是教会，你的家也是他的居所。你的床不要污秽，因为床上有耶和华在那里。我们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要污秽，你的电脑不要污秽，因为耶和华跟你一起在看。教会，当然这主要是指教会，意思就是我们的恩典跟人一起分享，我们的恩典跟教会一起来分享，然后把主的名高举。奉献，你可以奉献在每个地方。我觉得这些地方，你真的，我再一次说，各位，你有困难，你说你不能奉献，圣经里保罗说的，捐的乐意，神所喜悦的，不要勉强，不要做难。我不会觉得说你一定要奉献你的，我们学习，但是没有说，对不起，如果跟牧师讲的不一样，你听牧师的，不要听我的，就是神要我们有个感恩的态度，有个也学习信靠的态度。你去见谁呢？去见祭司，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的神明认，我已经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神向我们的祖先就应许，就起誓会恩待我们。各位，这话的意思又在讲什么？这话意思在讲到说，神是信实的，世世代代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对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是信实的。不管你是不是以色列人，凡是蒙他拣选的，我们也求主帮助。我真是很希望，我现在有孙子了啊！你看多快，下次来不知道是不是有曾孙了，就又隔了20年了哈。现在有孙子，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我也的确就现实来讲，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信耶稣。我也不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远离主，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明天会不会远离主。我们一切都在主的保守中，但我们希望我们每次得到美好的东西，我们每天我们都会说，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当我们好像是把自己努力辛苦赚来的钱给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在这里这一段话就是提醒你 NO!不是你努力赚来的钱给教会，所以你会 condescending， 你会很自大的给你，然后会金钱政治，然后你会会因为我的股份特别多，所以我要任命谁做什么做什么。不是的，你是有一个态度，你那个态度是说，哦，你跟祭司讲，你跟牧师讲，你好像跟弟兄姐妹讲，哎呀，我是一个可怜的人，上帝怜悯我了。我今天来奉献就是告诉你们上帝多么怜悯我，而不是哦，我很有办法，我赚了多少钱，现在可怜一下教会，可怜一下教会需要钱的人。没有，我来到耶和华应许给我的地方，是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是我自己都不知道。你20年前知道你会来波特兰吗？你知道神会带你到 Nike 吗？你知道当然神也可能带你离开 Nike， 不是咒诅你失业，但是也可能的。我明认，我 confess， 神很信实，他向我们的列祖，向亚伯拉罕起誓，子子孙孙神都会祝福。好，我已经来到这个地方，然后祭司就从你手里接过筐子来。我不记得你们教会的形式了。我有一段时间我很受不了 我在台湾从小到大，包括我们现在教会的收奉献方式，就是拿奉献带到人面前，还会站一站哈。哎呀，我很受不了，我觉得这实在是要钱，实在很不像样。我比较喜欢聚会所式的，就是一个柜子放在那边，你要去奉献自己丢在那就好了。但是我现在想想，真的，人间所有的制度，不管多么合圣经，都一定有它的缺点优点。不要把任何一个人间的制度，包括在教会的绝对化，觉得这一定是对，这一定是错。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我们行为都不够完全，每一个也都有它的优点。包括在你自己把奉献放在人的传来的东西里面的时候，这里也有说，你把你要奉献的交在祭司的手里，祭司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然后是祭司放在神的坛前。就我们不仅是谦卑，不仅在神面前谦卑，我们甚至在人的面前也谦卑，祭司接过去，我自己不配，祭司接过去。你知道每个奉献的人啊，我以前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我做教务主任，暑假的时候我就代理院长，因为院长就要出去募款了，我就在学校里面，那么做的事里面一定有一件事，就是神学院嘛，都是向人要奉献的，所以都有人奉献，那么奉献金额大一点的时候，都要院长在谢函下面签字，就表示礼貌嘛，啊，谢谢你奉献。我也做这个事，这个规矩也很好。不过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各位，从来不是收奉献的人感谢啊，华神代理院长康来昌，谢谢您为教会为神学院奉献，愿主纪念您，加倍赏赐您，这很好啦，有礼貌不是不好，感谢也不是不好。各位，照圣经里，不是收奉献的人说谢谢，是奉献的人说谢谢，是奉献的人感谢人，也感谢上帝，而且他要说一番话。这个当然一切都要圣灵，否则一切流于形式没有意义。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也就是从心里说，对神说也对人说，我祖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各位，我说这应该几乎 exactly 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 literally。 啊，可是不信主的人也会说，只是他会说的相反的。不信主的人会说，我原来在台湾是一个三级贫户，我爸爸是种田的，我们家非常穷，我们是该死该亡的，但是我天纵英明，后天又努力，就拿到哈佛博士，又升到了 Intel 的 CEO， 都是我的努力。各位，从人来看是这样的，我们基督从来没有叫你不努力，但是我们会说机会、能力、意愿都是上帝给的。我们会说我们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这是在讲雅各的历史，我不去说这个事，我们是要死的。不管你过去家世是辉煌的或者是可怜的，不管你是官二代、富二代、红二代、黑二代，或者是什么二代、三代、四代，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各位，基督教就是你过去的一切可以完全涂抹，完全涂抹，不管你的过去是什么，包括你自己的昨天和上一刻，你到上帝面前来，你相信认罪悔改，过去的罪恶都被涂抹，过去的荣耀都交给主，所以你没有重担。荣耀常常是很沉重的，要维持那个面子也很沉重的。我们是一个精神自由的人，但我们记得神的恩典，我们原来是奴隶，人口稀少，但是神恩待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会伤害我们，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啊，各位，这不是您在念博士的时候打工的写照吗？ 这不是你拿到学位刚去 Intel 的写照吗？将苦功加在你身上，不是这样吗？哎呀，我们每个人生活里，婚姻也好，家庭也好，工作也好，养儿育女也好，哪一个没有很多的愁苦呢？哪一个没有很多的艰难呢？但是如果我们信靠上帝，真是很奇妙，每一个苦，每一个疤痕，每一个皱纹，每一个玷污，每一个污秽，包括我们的罪恶，都显出上帝医治的奇妙，显出上帝极大医治的奇妙。我在美国的时候，我还印象很深刻，有一次，那时候我们也是留学生嘛，穷嘛，就住最便宜的 apartment，有去一个，哇，那厕所之那个之脏啊，那个黄的垢在上面，那千年老垢，真是怎么刷都刷不掉。好，后来就问人家，哦，你去 grocery 买那个蓝色的粉状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那个什么东西，倒进去，然后 soak 一个晚上，倒进去，呼呼就冒出很多气泡嘛，然后 soak 一个晚上。啊，对不起，你们的家都很新的，所以没有这个经验了。希望你们永远也不要碰到这个经验。soak 在每一个缝里面都那个都 soak。第二天我是用手哦，反正拿着那个 hose 这样喷，哇，通那个真的那个黄色就脱下来了，掉下来了，然后洗得干干净净的，哎呀，好高兴啊！主的宝血，主的救恩，主的赦免，主的爱，就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的。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没有污秽。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我们不希望我们始终是在艰难的时候才向神祷告，顺利的时候就忘记神。但是的确很多人是在艰难的时候才开始想到，我需要依靠上帝，才谦卑一点。我们不敢，我不敢，尤其做牧师不敢说求神给我们艰难，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会哀求我们的主。包括圣经里面讲，不是圣经，有一首诗歌，虽然做君王，仍然是罪恶的奴隶，我宁愿有耶稣，那首歌。哎呀，我们哀求耶和华主，我被这个罪捆绑，我被那个罪缠累，我太容易嫉妒，我太容易骄傲，我太容易愤怒，我太好色，我太贪婪，我有这样那样的邪念。各位，这些痛苦我一直到今天到现在都会有。我哀求，哦，不是我，这里讲我们，这里讲是教会，我们都在哀求主。我们一起齐声扬声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也一起哀求我们的主，我们列祖的神，他过去看顾我们的先祖，包括我们父母，我们祖父母，我们的中国人的长辈并不认识主的时候，主也施恩怜悯，也让我们有这样的文化，虽然有很多罪恶，但是也让我们活着，起码我们今天认识上帝。我们也为我们的子孙祷告，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我鼓励各位，我们能够开口祷告。我鼓励各位，我们能够对神诉说我们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把我们从罪恶的世界救出来，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流奶与蜜之地，就是 Oregon 的 Portland 赐给你。是，也许再过几年你又会离开，哇，到一个牛 cheese 和 syrup 的地方， Who knows， 牛 ice cream， 我很喜欢吃 ice cream 的地方，和 chocolate 的地方。神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给我们一颗爱的心，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们一颗跟人分享的心，给我们一颗正直的心，心造的心。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 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神无所不在，神也不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一家的一切福分欢乐。哎呀，我就再说一次，不是拍马屁，我两次来，两次受到智慧弟兄应验这句话，他们家的丰富让我这个利未人寄居的，只住在这里住三天，就有一天晚饭在那边吃的那么好，还带回来哦，很丰富，一切的福分欢乐。各位基督徒是快乐的，我们基督徒不是一天到晚为罪忧伤的，我们也为罪忧伤，但我们更为罪的赦免而欢喜，我们为教会的种种软弱难过，但是我们更为上帝在我们软弱中就继续工作，就一直工作，我们感恩，我们是欢乐的一群儿女。前面有我们哀哭，我们有哀哭的时候，但我们哀哭有对象，我们有欢乐的时候，我们胜不骄败不馁的欢乐，我们跟人一起分享的欢乐，我们跟人一起，如果在教会里主怜悯我们，我们会跟人一起在小组里面或者弟兄姐妹的交通里面，我们不能分享，我们不是分享我们的痛苦，痛苦不是分享的，但是分担的，我们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甚至有的时候因为教会的不成熟，弟兄姐妹的不成熟，在教会里的分担诉说自己的艰难，常常还会变成 gossip 的来源，我们很多人也因此受伤，但是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教会就是大家一起能够分担，一起能分享，一起能够共同在主的恩典中得到医治的时候，教会能够使寄居的孤儿寡妇吃得饱足，欢喜快乐，我们感谢主。最后我还有五分钟时间，就是罗马书第12章2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被上帝洁净了，你被上帝美化了，你被上帝圣化了，不是你，是你们，是我们，是教会被洁净了，用水借着道洁净了我和我家，我的家，我的弟兄姐妹，我的家人。是，我知道很多人没有信主，是我们，我也知道我们自己的信心常常是很不稳定的，会上上下下的，但是我们感谢主，神爱罪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恩待我们，当我们已经被恩待以后，我们主的恩惠慈爱更丰富的临到我们，更丰富临到这个教会，我也希望这更丰富临到刚才说有 Vancouver 还有其他地方来的教会，所有的教会，西人的教会，华人的教会， Youth 还有第二代，还有老一辈的，在老人院的工作，在托儿所的工作，在医院的，在精神病院的，我们都求主怜悯。基督徒不是不生病，基督徒儿女不是不会悖逆，我们会碰到各样的事，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但是如果碰到了，我们求主让我们仰望主，我们仰望主的同时，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得到医治，得到拯救，我们也求主让那些蒙恩多的，他被神医治给他力量多的，他能够多彼此服侍，多把自己献给主，将身体献上。我必须再一次说，将身体献上，不要把它只想成为国为民，像岳飞一样，或者是什么那个什么仁人志士那样，苏武牧羊一样，将身体献上，把它想成是最罗曼蒂克的一个被她丈夫的爱感动的，亲爱的，我的身体是你的，这样的献上，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身体是你的，我们的生命是你的，原来是你造的，后来污秽了，后来败坏了，后来远离主了，但是被你的爱感动，被你的慈爱，被你耶稣基督的拯救挽回了，我就在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给你，我的身体是你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话有点啰嗦，有点长，简单的意思并不是说各位姐妹我们不能够按着世界的发型来改变我们的发型，并不是说我们穿的衣服就一定是要不能跟着潮流，所谓不跟着潮流还是跟着潮流，只是跟着30年前的潮流，不一样在爱世界嘛？何必爱30年前的世界呢？你何必爱30年前的手机款式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使用这些，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效法神的善良，就是把上帝的福音，把上帝爱罪人，上帝恨恶罪恶，上帝的公正正直善良慈爱的心赐给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各位，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这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我跟我的女朋友，就是我的老婆，很相爱的时候，通常这种时候都是在没结婚的时候，结了婚以后就比较少，希望能够更多。没结婚的时候就天天都在等他下命令，都希望他要说，哎，帮我摘那颗星星，好啊，赶快去，好高兴哦。现在帮我倒那个垃圾，哦，妹，累了，你去倒吧。那个有爱的时候，那个男人之积极哦，那个男人之喜欢，几乎要把鞭子给你，你打我嘛，啊，下命令嘛，哎呀，也有被虐待狂那个样子。查验天天在想，哎呀，他喜欢什么衣服，他喜欢吃什么，他喜欢什么，天天都在看到他看那个 CS catalog 就好高兴，现在都心在跳，肉在痛。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旨意，其实这不是说神的旨意很难懂，而是我们求主查验，像诗篇139篇，主查验我的心是不是在你旨意中，我是不是对你有信心，我是不是对你的爱有领受。当我心中越来越多的苦毒、愤怒、骄傲、自私的时候，求主让我查验出来，赶快远离那样的心态。所以不是什么要知道神要我买哪个牌子的电脑啊什么，不是这些事，而是求主让我的心是一个喜悦的、有信心的、认识上帝慈爱的。当我的心什么时候骄傲、自大、苦毒、愤怒、忘记上帝的时候，求主让我被查验、提醒，回到神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是一个甘心乐意奉献的人，求主让我们是一个认识你无比丰富，而且越来越认识你的丰富，我们的不配，使我们在工作上、在生活中更积极、更努力，也更享受、也更有平安的人。愿耶稣的名得到荣耀，愿你的儿女得到平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